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2月2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各国外交官推动叙利亚停火，美中就制裁朝鲜达成协议，纽约前华裔警官梁彼得案所引发的争议不断发酵之际，中国的主流官方媒体这打破沉默，中国党报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都纷纷对美国华人对这个案子的对梁彼得案的游行发表评论，参加论战。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内容。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有关叙利亚停火的相关的消息和报道。联合国的外交官正在审议一项安理会的决议案，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叙利亚停火。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是使我们得以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叙利亚交战各方可以在星期五之前确认是否参加停火，而停火将在此12个小时之后开始生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对叙利亚即将到来的停火是否会带来能够结束叙利亚五年内战的和平谈判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奥巴马在白宫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之后说，我们十分谨慎，不愿让人们对此抱有较高的希望，当地的情况比较困难。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一项定于星期六实行的停火达成协议，不过协议仍然允许继续对伊斯兰国目标和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线的武装力量进行打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他已经准备好支持在他的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实现停火。而另一方面，美俄主导的叙利亚部分停火方案定于星期六开始实行，一些美国议员对俄罗斯是否会履行承诺提出了疑问。星期二，议员们在质询国务卿克里的时候问道，如果俄罗斯没有履行承诺，美国是否愿意向莫斯科施压呢？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本月在慕尼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为美俄主导的特别工作组奠定了基础。这支工作组将寻找办法结束历时五年的叙利亚冲突和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质问道，如果叙利亚当局的盟友俄罗斯拒绝停止轰炸反政府武装目标，情景将会如何？
如果普京违反停火，好像真的不会有任何后果。本届行政当局会怎么做？你们在座的任何人都没有给我答案。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无法保证停火将会有效，但是他说，如果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不为制止叙利亚危机做任何事，他会受到批评的。他还说，替代方案也在讨论之中。
对于在谈判失败情况下将采取的方案 B， 目前正在进行重大讨论。
国务卿谈判的是一个没有方案 B 的局势，俄罗斯知道没有方案 B。
不过有些人是说美国可能有一些替代选项。
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采取更多军事行动，特别是让局势重新取得平衡，使政治解决更有可能。
不过沃瑟补充说，由于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权一直在成功的击退反对派力量，目前的气候对实现政治解决可能不太成熟。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朝核方面的消息。 美国和中国星期三达成协议，双方同意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及发射远程火箭，联合国应对平壤实施新制裁。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联合国定于星期四就制裁朝鲜的问题举行闭门的磋商，预计将讨论美中两国的协议。在此同时，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访问，于星期二和星期四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赖斯说，赖斯和王毅都认为应该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发射火箭做出有力和一致的反应，包括联合国对其实施新制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说，有关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草案有力而全面，包含了很多比以往更加有力的有效内容。而另一方面，在外界的眼中，朝鲜政权20多年来内外交困，一直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然而金氏政权已经传位到了第3代，20多岁的金正恩上台之后似乎逐渐地抓稳了权柄。专家说，金氏政权不倒的关键是靠一个权力极大的特殊的机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朝鲜的这个特殊机构就是权力极大的组织指导部，它是平壤政权的核心权力机构，职责是维护金氏政权的稳固。它负责监督和监视所有官员，兼具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安全部等各种功能。有人说它是朝鲜的盖世太保。美国朝鲜问题专家罗伯特·柯林斯说，这个机构几乎控制着党内的一切。
And inside of the Korean Workers' Party, there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runs the party.
在朝鲜劳动党内部有一个控制机构叫组织指导部，由130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在平壤，一部分人在各个省和县，确保党履行其职责。
而党的职责就是效忠于最高领导人。罗伯特·柯林斯曾经担任美韩首尔联合军事指挥部首席战略顾问。他在2月出版的一份名为《平壤共和国》的报告中说，这个机构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政治局，也是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
It is this organization that evaluates every single leader in North Korea.
就是这个机构负责考察北韩每个官员对政府的忠诚度，每个星期都要向最高领导人汇报，如果你表现不出色，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你就会被清除。
对朝鲜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被清除意味着什么。前朝鲜政权第二号人物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在2013年12月遭到处决，罪名是阴谋推翻政府。柯林斯说，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被捕和处决，就是组织指导部的负责人赵永元下的命令。另据报道，金正恩去年4月30日处决了国防部长玄永哲，其罪名看来是在一次军事活动中打瞌睡。韩联社说，金正恩认为玄永哲打瞌睡显示对其不忠不敬。据韩联社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永吉2月初以宗派分子和专权腐败的罪名被处决。柯林斯的报告说，不管是司法部官员还是外交部官员，就连中央委员在内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要接受组织部的考察，确保他们对金家王朝的忠心。组织指导部会把考察结果汇报给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根据组织指导部的意见惩罚维护政权不利的机构和官员。而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及其统治越支持越忠诚，得到的好处越多，包括获得住房、升官以及物质上的优待。这个部门并不是由任何专业技术的人士组成，其中没有军事、科学、教育或者经济专家。他的巨大权力来自只听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任何个人或者机构都不可以给这个部门下达任务。1974年，金正日曾经担任组织指导部的部长，他在这个部门内又成立了一个监督小组，确保每个领域的负责人都效忠最高领导人。在朝鲜，每个人至少属于一个党组织，不是劳动党就是党的附属组织， 比如妇女联盟、金日成社会劳动青年团，或者是其他党领导的团体。每个人都有一个档案，根据参与党组织生活和执行当局政策来进行评估。组织指导部还负责招收、培训和任命所有的党员干部。柯林斯说，如果外界期待朝鲜政权发生改变，除非组织指导部发生变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王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目前正在美国访问，除了跟美国国务卿克里讨论朝核问题之外，南中国海问题也是这次探讨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就在南中国海问题不断升温之际，王毅与克里举行联合发布会，自然也重点谈到了这一议题。克里称，美国明确表示该区域所有国家不要单边进行开垦、建设或是军事化的行为非常重要，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他说
And the fact is that there have been,
事实上，中国、越南还有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很不幸制造了一个逐步升级的循环。
克里说，美国希望改变这一点。他提到习近平去年访美时，不会在该地区进行军事化的承诺。他希望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能遵守诺言。他说
And that means, strictly speaking, true, no militarization.
那意味着严格来说，真正没有军事化。
克里也直言，智库报告提到的中国在克德朗礁部署的雷达，如果仅仅作为普通导航设施，那不是大问题。然而，他说在南中国海地区出现的导弹、战斗机和枪械等，很遗憾地让每一个依赖和平解决该争端的人担忧。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则表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南中国海存在的争议。不过他说，非军事化并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他指出，南中国海问题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他说，
中国方面，美国以及东盟，我们都相继做出了非军事化的表态。我们希望各方能够一起来努力，朝这个方向来共同前进。也就是说，非军事化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我们大家的事情。
他补充说，南中国海的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对于中国建设雷达设施的问题，王毅说，
不要光看着中国可能建设的雷达，恐怕更需要关注这几十年来一些国家在非法占据中国的岛礁上所进行的大量的军事设施的建设。
他表示，希望各国一起努力，而不是针对不同国家实施双重标准。过去几天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部署军事设施的报道沸沸扬扬。就在王毅启程访美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方指责中国推动南中国海军事化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同一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亚洲海事透明计划发布报告，称中国可能正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克德朗礁安装高频雷达系统。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伍迪岛部署了红旗9导弹。2月23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证实了中方在有争议海域部署军事设施一事。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的一名高级官员说，遏制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重要途径是继续外交努力，同时保持在该地区部署强劲的军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继续就亚太地区安全举行听证会。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和朝鲜日益增强的导弹与核威胁再次成为议事焦点。2月24号星期三到众议院军委会作证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重申，中国显然有意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
在我看来，
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企图是实实在在的，就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堵车现象一样实在。
哈里斯上将前一天在参议院证实，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伍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里群岛戈德朗礁、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中国外长王毅同一天在访问华盛顿时没有直接否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
不要光看着中国，
但敦促人们不要只关心中国的行为，并暗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是军事化行为。美国官员们说，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是过去几十年来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安全保障。哈里斯上将说，为了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美国需要继续推动外交努力，但也必须在该地区保持强大军力。
向前推进的最佳方式是展示和维持可信的军事实力，并保持该地区那些具有共同理念的盟友和伙伴的联系，鼓励他们在南中国海地区展开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在南中国海展开行动，以展示那里的水域和空域属于国际领域。
北京声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属于中国，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哈里斯上将说，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足以应对目前的安全挑战，但认为依照预算计划添置的潜艇和第五代战斗机数量不够，担心未来难以应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提升。美国和中国外交官们正继续寻求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避免这一争议导致双方的军事对峙或意外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相关的一些个报道。在纽约，前华裔警官梁彼得案所引发的争议不断的发酵之际，中国主流官方媒体终于打破沉默。中共党报《人民日报》2月23号在三版连发两篇文章，指责华裔警官被定罪折射美国司法的不公。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署名为《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张明辉的这篇文章质问，白人协警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免于起诉，误伤致人死亡的华裔警员却被送上法庭，是谁在羞辱美国价值？文章说，梁彼得案的发生正值美国警民情绪对立之际，期间多地警察致非裔青年死亡却未被起诉，因此梁被定罪有政治原因，成为美国警民关系紧张的替罪羊。文章援引美国联邦众议员孟昭文和纽约市议员陈倩文等的话报道说，梁案是美国司法体制出了问题。文章还引述一名专栏作家科威·比亚克的话说，美国司法体系崩溃的一个表现就是少数族裔作为经济上最为脆弱的群体，却常常成为司法不公和司法歧视的受害者。文章最后批评说，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种族歧视、暴力执法、过度执法、监狱的人满为患、司法审判争议频出、弗格森、芝加哥等多地司法体系出现系统性种族歧视，美国司法不公问题一再引起人们关注。目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司法层面上看，梁彼得案体现不出人民日报所说的美国司法不公的问题。
从这个案件的起诉审判的过程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它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包括律师的参与，包括这个法官的独立性，还有这个陪审团制度，它基本上保证了这个被告人有充分的权利，而且一个无罪的被告人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是极低的。从这个案件的这个细节来看，这个梁彼得他 为他的这个行为要负这个刑事责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另外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美国种族问题痼疾何以难消。文章指出，梁彼得案之所以在社会层面引发剧烈反应，其根源在于美国深刻的种族矛盾。文章说，梁彼得案的舆论发酵是美国种族问题的另一种表现。亚裔和非裔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弱势群体，与美国主流社会存在相当大的阶层差异，是美国种族矛盾一点就着的根本原因。文章进而抨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人权至上的主张，称尽管美国政府总是乐于在国际舞台上戴赴人权捍卫者的面具，但其自身在种族问题上无所作为，却在这个面具上写满虚伪二字。对此，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表示，梁彼得案也看不出种族歧视的问题。他说，
很多人和拿梁彼得和之前的这个白人警察的案例相比，那有这个有很多这种类比是，是不准确的，因为每个案件情况都不一样啊，在他们经常拿来对比的这些案件里边，白人警察他们面对的是。凶手啊，或者有一定的责任，或者是刚刚犯罪完，在逃跑，或者是拒绝这个配合警察等等，那这个被梁彼得这个误杀的这个黑人，他完全是无辜的，这个也没有任何这个反抗执法的这个情节，所以很多这个类比是不对的。另外，说白人警察没有被起诉，也是不准确的，也之前也曾经有不少这个白人警察被起诉被定罪的案例。
但滕彪同时表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社会中的确还存在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从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这种种族歧视，包括对黑人，包括对亚裔的歧视，并不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和文化上一种个人化的。
甚至对此次全美华人声援梁彼得活动持积极态度的旅美华人经济学者、评论员秦伟平也认为，梁彼得案不涉及种族问题。秦伟平表示，自己支持华人声援梁彼得，是希望通过这一事件唤醒亚裔，特别是华人参与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随着梁彼得案更多细节浮出水面，美国华人社群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呼吁反思的声音。有一名网友写了一篇博客，谈到从华人声援梁彼得看中国与美国文化的冲突。这篇博文说，美国文化是一种平等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不平等文化。中国人内部的歧视其实比美国族群间的歧视要深得多。所以这种用一个犯错的警察来反对种族歧视的做法，难免给人观感是华裔想在美国做人上人。知名博客作家莫之许在推特上发表的一条推文说，支持梁彼得说穿了就是一句话，帮亲不帮理。这是几千年来差序格局的中华伦理精髓啊，如今终于输出到了美国，还走上了街头。有美国网友在美国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一名非洲裔女子在一群举着标语集体呼喊声援梁彼得口号的华人示威者前独自高呼 Black Lives Matter，也就是黑人命也是命的视频。这段视频显示，这名自称名叫弗朗斯科·斯蒂茨的女子后来被一些华人面孔的媒体记者包围。她对媒体说，没有人可以得到杀害黑人的通行证，白人不行，亚裔不行，西语裔不行，黑人不行，没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国际特赦组织昨天发表年度报告，针对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2015年针对维权律师展开全国性大规模的镇压，对媒体和学术界的控制升级。 那么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主持人郑玉文通过 Skype 连线采访了在香港的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来介绍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下面是采访的录音。
家伟你好，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你好。
是，家伟，我们知道在这份报告里一开始他就提到，在去年七月中国当局发布执行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可以说对人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先跟我们谈谈报告是怎么说的。
我们就在我们报告里面特别提到，关于中国在颁布这个国家安全法的问题上面呢，就是就增加了这个对于言论自由方面的限制，而且就把一些很多不知道是怎么去定义的行为也都归纳到这个国家安全法里面，所以会增加所有去在言论自由方面的一个限制，甚至会对于一些人的安全会增加了一些风险。就像他们如果发表了一些言论，如果国家觉得他是对于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他们就会变成是有可能可以起诉他们。
是，那么在特别的个案当中，家伟，我们知道今年的报告里面也点名了，从去年开始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的镇压，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官方电视上被迫认罪的案例也在倍增。跟我们谈谈今年报告里还提到了哪些过往报告所没有提过的现象和问题呢？
我们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对于一个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问题，以前我们也特别关注到都是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在2015年的使用，特别是针对那个维权律师还有一些维权人士，在709这个事件之后一直以来都是使用这个方式来把他们拘留了六个月之后才正式的对他们提出正式的一个检控，但是在当中在六个月时间他们是没办法见到他们的家人跟律师，所以我们担心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措施当中，他们有可能会面对酷刑的或是其他虐待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是跟这个联合国这个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呼吁一样，都是要求中国政府尽快的要去废除这样的一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个措施。
是，家伟，继续我们要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个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国际特赦报告里也提到了宗教自由的部分，特别关注了因为帮助受迫害教会来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的维权律师张凯。那为什么我们关注张凯律师？因为我们知道就在最近不断的传出张凯律师以个人的字条发字条来解聘他自己的辩护律师，那么这一点呢让家属还有让外界都非常担心他是不是受到了中国当局的酷刑和逼迫。那么就你们所掌握的信息，有没有有关于张凯律师的最新状况？
我们也真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就是他的律师也没办法去见他，而且现在就是连律师也可能就这样的方式来把他解聘。我们很担心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当中对他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个虐待或者是酷刑的对待，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说明了，如果把一个人去做一个指定居所的那个监视居住的话，根本是外界是没办法得到任何的消息，关于他那个人就是被关在哪个地方，为什么家人不能见，为什么律师不能见等等，全都是没有任何讯息可以在外面能够得到的。
是，家伟，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在这份报告里面当然也再一次提到了对于香港的法治还有自由的这些关注，那么但是很值得我注意到在这份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最近大家所讨论的铜锣湾书店书商失踪的这个事件啊，那么为什么呢在这份报告里没有琢磨？
我们其实就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一直都有在其他的一些平台来关注。为什么没有提到？因为这个是报告里面是提的是在2010年的一月到2015年的1月到2015年的12月，所以那个十二月份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当中的是他这个案件，就像桂明牌他们等等都是在十月底发生的，在我们就是在截稿之前没办法去把他们的案件在我们这个重点报告里面包括，但是也会在我们的2016年的报告里面会包括在里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从香港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红色音乐会，纪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三位中共元老去世40周年。习近平亲自送去横幅，多位中共元老的后代出席，很多老歌的原唱者再次站在他们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演员和万名观众也还同声的高唱中国大陆几代人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台上台下如痴如狂如狂，恍如穿越到了40年前。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2月17日，一场主题为情深意长经典背后的故事的情景音乐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场音乐会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中国广播艺术团、北京华夏文化交流协进会等联合主办。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红色音乐会的举行意义重大，并得到了中办的批准。舞台宽阔，背景亮出习近平送来的横幅，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习近平。据中国官媒报道，全场万名观众看到习近平的题词之后，全体站立鼓掌，很多人激动的眼含泪花。这场音乐会也成了在京红二代春节期间欢聚的场所。据报道，音乐会总监制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后人等多位红二代现身。据报道，这场音乐会的门票公开发售，票价从100元到900元不等。人民大会堂前大排长龙，很多门票很快就全部的售罄。演出当天，全场座无虚席，一些曾经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身边工作过的卫兵、服务员、秘书等，也不顾高龄，坚持到场，倾听红色经典歌曲，来感怀伟人。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前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说，10多年前他就和朋友讨论的时候，就说过，如果不警惕，不否定毛，很多东西不讲到位的话，将来文革很可能会死灰复燃。他说，当时有人说我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老百姓绝对不喜欢文革，文革怎么会死灰复燃呢？但现在的现实是，大家难道没有看到吗？文革的那套语言模式现在又逐渐回来了，很多地方又开始搞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搞政治学习，最高领导人老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难道这还不能说明他的思维是什么来左右的吗？北京独立分析人士、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最近在美国之音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举了一个中央电视台女记者一夜成名的故事，说明今天的一些做法和过去文革的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张立凡说，央视一个小姑娘一夜成名，就是因为她发了一条微博说，习大大的手胖乎乎很温暖，所以我握了他的手之后一下午都没洗手。当年文革中握了毛泽东手的红卫兵也是这么说的。有的网民骂他是奴才，这位央视记者说，我就是奴才。一些中国大陆的有识之士对最近中国出现个人崇拜、红歌唱响、压制不同意见、不允许两个舆论场存在等现象表示忧虑。网民南京龙的文章说，文革式思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块神奇的土地，这也是对官方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理念的一个最生动的演绎。很多人认为文革都过去了，而且这个国家早已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难道还会用文革式的思维来想问题吗？殊不知，只要既得利益集团和贪腐集团一天不铲除，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这种思维。香港东网发表作者 东部亮的文章，标题是习近平一天对几个中央媒体走马观花调研，可能预示着他将对文宣系统进行变革。文章说，报纸、春晚统一口径传播核心正能量，各地官员被严惩妄议中央，军政首脑被东厂规矩宣誓效忠，政治局被淫威集中统一思想，退休领导人被软禁以防干政，人为强行的托股市、房市、汇率粉饰经济。文章最后说，民众对这些看得再清晰不过，这不是改革，这是文革。新一轮的文革已经无可避免，雪风星雨即将到来，做好迎接的准备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星期二在内华达州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四场党团选举当中第三场的胜利，确保他已在共和党阵营内的领先地位进入下个星期将在十几个州进行的关键的超级星期二投票。这场胜利之前，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选举当中排名第一，没有人在进一步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曾经输掉这两个州。川普看起来势在必得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不过未来的道路上能有五个候选人与之角逐。这位亿万富翁地产商星期二在内华达州和内华达州中的共和党党团选举中以将近 46% 的得票率击败对手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斯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获得了第二名，但是只比克鲁兹领先不到2000票。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的外科医生本卡森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最近的民调显示，川普在超级星期二举行投票的大多数州处于领先地位。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星期六在南卡罗莱纳州面临超级星期二投票之前的最后一场考验，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党团选举之后，他和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再度对决。预计克林顿在南卡罗莱纳州将表现不错，他在那里将获得大量非洲裔选民的支持，并得到该州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克莱伯恩的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之后，华盛顿和司法界就开始议论哪些人可能成为他的继任者。其中一位可能的人选是杰奎琳·阮，他曾经从越南逃难到美国。加州城逊是越南族裔在越南之外的最大的聚居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那里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以南50多公里就是小西贡，这里也被称为越南难民社区之都。当新闻说一名越南裔美国人可能会被提名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社区里弥漫着兴奋之情。
他们希望有人在这里做出些成就，比如代表他们，这样他们就能让越共知道，我们逃离了你的统治，但我们现在很成功，人们怀有这样的情感。
杜勇是越南境外最大的越南语报纸《越南人》的主编，采访过杰奎琳·阮。他说越南人社区的许多人都知道他。在越共占领南越之后，阮和家人逃离了祖国。他到美国后先是在难民营生活，之后定居洛杉矶。他在美国联邦法院制作的这个视频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My parents were in shock because not only did they have to deal with the loss of their homeland, but also with the prospect of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provide food and shelter and raise 6 children in a foreign land. Whatever job opportunities came our way, my mom would take it.
阮的老友米亚山本说，杰奎琳阮的经历让他坚定地投入司法事业。
他推掉了很多更有好处而且显然薪水更为丰厚的工作，就是为了服务于公众。
杰奎琳阮目前是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
如今亚裔美国人终于能被纳入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考虑范围了，这在几年前是没有的事，确实令人激动。
我们现在谈论这个就是胜利。对每位难民，每位移民看着他说，我也行，我的孩子也有权利，以同样的方式脱颖而出，这其实就是美国理想。
无论谁最终获得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许多亚裔美国人说，杰奎琳阮战胜命运成为联邦法官的经历将成为流传后世的佳话，而且他的故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来说已经是一种鼓舞。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海问题。台湾总统选举之后呢，胜选的蔡英文接到来自全球许多贺电及其祝福。不过其中一位发给蔡英文道贺信的美国州众议员说，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领馆的警告，要他停止支持台湾。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州众议员汉克·祖伯19号在他的脸书上发文说，他最近接到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来函，要求他停止支持民主台湾。祖伯说，他每年都会特地并专门联署支持台湾的决议案，并且和台湾来的访问团会面，因为他非常珍惜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宗教和言论自由，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籍。他说他无意引起冲突，不过他说我们应该与中国交往，确保台湾人民享有的这些自由，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中国人也能同样享有。祖伯也表示他遵从美国国务院的立场，不过国务院也注意到密西西比州对自由的保证。祖伯在脸书上贴出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2月4号盖上官印但没有署名的来信，这封官函充满了英文文法错误，有人在网上转发。美国之音查看时已经找不到祖伯的原始脸书贴。根据在网上看到的这封信函，中国领事官员说，民进党的蔡英文赢得台湾选举将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并且为台海和平稳定带来严重挑战。这封信还说，民进党上一次执政追求明目张胆的台独活动为台海两岸关系和台海情势带来危机，那些势力仍然让人记忆犹新。信上要求祖伯不要出席蔡英文就职仪式，不要发送任何信息给蔡英文，也不要在州议会提出任何决议案，因为美国政府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无论台湾情况如何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不会改变，希望祖伯能理解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与美国政府一致的立场，如此才能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祖伯在脸书上公开中国总领馆的来信引起注意，美国台湾人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22号致函祖伯，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并感谢祖伯多年来对民主台湾的支持。陈正义说，台湾是美国在贸易、安全与全球稳定的重要伙伴，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的台湾关系法和1982年的六项保证，其主要意涵都在于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台湾的未来必须经由台湾2300万人同意下通过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人社团反对中国政府任何削弱美台关系的企图，也对祖伯捍卫台湾民主的做法表示激赏。信中也提到，蔡英文在赢得总统选举的压倒性胜利后，接到祖伯和许多美国联邦国会议员的祝贺，他们在贺函中都重申美台之间长期的友谊与合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法废除孙中山的国会地位，称国会国父的遗像是封建的象征，而国民党则批评说这如同中国曾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占多数的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日前提案修改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等法案，政府机关及学校不再悬挂国父孙中山的遗像，总统等官员只需要向国旗宣誓就职，不需要再面对国父遗像。高志鹏表示，国父孙中山是蒋介石当时强化正统性的工具与符号，和台湾现在的民主法治社会无关。他还强调，国父遗像的存在是封建的象征，民主国家不应该有这样的制度，也不应该继续洗脑下一代。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星期二表示，台湾历史发展有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他在大选期间提出了相关政策，未来政府将建立一套机制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蔡英文还说，转型正义的目的是弄清楚历史真相，让社会有机会讨论，不再因为过去历史事件而分裂，国家可以团结往前走。受到年轻选民支持的政党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确实需要时间和耐心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
废除国父遗像啊等等的这些我想它是转型正义的工作，那把威权时代的一些象征，那甚至于跟台湾没有直接连结的这些象征怎么样的能够去除，这个是一个重要工作。
林长佐还说，是否现在应该立刻推动转型正义的工作，社会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不妨先让大家充分讨论。国民党立委卢秀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时代在进步，什么议题都可以讨论，不过民众现在最关切的是民生议题。
我所看到的就是绝大部分的民众啊，他们更期待新政府新的国会在福国利民在民生的法案更用心。那可是很可惜，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新的国会哈，这个执政党绝大部分的这个委员都提出的是政治性的法案，那政治性法案而且蛮针对性的，就是针对国民党。
卢秀燕说，国父遗像是否要废除可以讨论，不过各机关要多挂国旗，国家认同一定要加强。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林奕华表示，蔡英文嘴上喊政党和解，但是却纵容民进党立委大搞意识形态政治操弄，让大家感觉像是在搞文革。林奕华强调，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的事实不容抹煞，孙中山就是国父，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连结关系毫无争议，不容扭曲。此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还提案修法，希望把坚决主张台湾独立人士郑南榕自焚的4月7号定为法律上的言论自由日，纪念他冲撞体制的壮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长时间蓬勃发展的采矿业，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澳大利亚如今把经济希望寄托在与中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上。自贸协定在2015年12月生效，随着关税的削减，机会大幅度的增加。不过，两个贸易伙伴之间仍然有迷宫般的文化差异需要化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Thank you, Mr. Speaker. Mr. Speaker,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Australia.
谢谢您，议长先生。这对澳大利亚来说是美好的一天。对澳大利亚人的就业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与中国签署历史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时，空气中弥漫着胜利的喜悦。协议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是前贸易部部长安德鲁·罗布，他承认读懂中国的关系，也就是营建持久的生意关系网，是一个关键挑战。
你知道，另一个制约因素是不了解文化，没有意识到生意是在文化习俗之内做成的，把一些我们在国内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以为中国没有两样。他们也有很多自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对这些差异我们需要了解，相互尊敬。你一旦做到之后，就有机会真正最大程度地利用这种关系。
中国传统青年在悉尼也是一大盛景。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中之间的文化、社会和商业纽带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牢固。不过外国人想要解开在中国经商的秘诀也绝非易事。在见面前是不是要握手，谈话时伸手指指点点，会不会让对方觉得受辱？你需要带礼品吗？如果需要，又是什么样的礼品？好几家公司如今为公司高管提供量体裁衣式的文化培训。迪拉党是澳亚高管中心的市场营销专家，他说
If a Chinese business person gives their business card to me, I have to receive it with both hands.
如果一位中国商人把名片递给我，我必须双手来接，我必须保证不会把名片放在任何不体面的地方。我说的不体面的意思是，就算把名片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也不行，因为你等会儿坐下来的时候就坐在他们的名片上了，这是不恭敬。
向中国买主出售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悉尼豪宅的涂彦林，在1980年代末从中国南方移居澳大利亚。他说，弥合文化隔阂并非易事。
你知道，我来这里27年了，我用了很久才弄明白澳大利亚人或者西方人到底提出的是什么条件，确实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双方的文化，采取主动，你真的会喜欢的。这有利于你的社交生活，你的生活方式，而且重要的是有利于你的生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可走，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合作，打造美好世界。
有志进军中国的澳大利亚公司盼望新的自贸协定在生效第一年就能改变命运。不过学术界人士警告说，前方路途还会有坎坷。萨利安尼冈特是新南威尔士大学跨文化管理高级讲师，他说，在亚洲部分地区，人们认为澳大利亚人工作不勤奋。他记得曾向新加坡的一位高管提过这样的建议。
这位年轻的女士对她的客户很有看法，她说他们都很懒惰，一到五点全都回家了，都去海滩了，而我们在这里工作非常非常辛苦。当然了，他没有认识到，你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工作时，你没有大家庭，没人帮你做家务，什么事都要自己做。当我指出这些因素时，他绝对惊呆了。他说，啊，你是说他们在澳大利亚没有佣人吗？我说，没有，很多人没有。
澳大利亚参加了十项自由贸易协定，多数签约方都在亚洲，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利用自由贸易的机会，并不仅仅只是拿出好的产品、价格和绩效，还包括懂得能把生意做成的复杂文化。美国之音莫瑟，悉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民政部等九个部门出台意见，鼓励海葬、树葬、家庭成员合葬等结缔生态安葬方式，目的在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舆论对此的解读呈两极化，一些观点认为新型殡葬方式是对中国传统入土为安观念的亵渎，要求中央领导带头做起，但也有观点表示支持，理由是过去的棺材葬水泥坟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占地面积大。新浪网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0749名参与者当中，支持者占 46.2%， 反对者占 42.4%， 另有 11.4% 的参与者表示说不好。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采访报道。
2月24日，中国民政部与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九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倡地面不建墓基、墓碑小型化、 鼓励家庭成员合葬，提高单个墓位使用率，推广植树、植花、植草等生态葬式，同时倡导骨灰撒海、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中国产生时间最早、使用范围最广的是土葬，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入土为安。中共上台后，为了节约土地、杜绝疾病蔓延，规定除部分少数民族外，应律采用火葬。为推行火葬，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据称第一个带头签字支持新规，承诺过世后不留遗体。显然，毛的遗愿并没有被正确执行，他的遗体至今仍陈列在天安门广场边的毛主席纪念堂中。而与毛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和周恩来过世后，将骨灰撒向大海。但是火葬被普遍推广后，环境问题日渐凸显。曾多次参加民政部殡葬委员会内部会议的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和大军智库主任钟大军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民政部这次印发的意见持支持态度。周孝正说，
当时我记得中国民政部的一个副部长，殡葬改革委员会的一个主任，他就讲，他说他去过世界各国考察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这种丧葬的这种仪式，或者说这种风俗习惯，他认为我们应该博采众长，他反对火葬。为什么？你干嘛要烧成灰啊？你烧成灰你还需要，当时需要柴油，再往前可能是木头，完了是柴油，到现在是电，那你为什么要耗电呢？因为电后的就是煤呢，煤后就是污染啊，对吧？所以说如果你要是搞这么一个这个像我刚才您说的各种葬，包括祖葬啊，什么天葬啊，什么树葬啊等等，那不就挺好的事吗？
周孝正还表示，自己过世后希望被海葬。他说，
海葬为什么呢？活的时候你吃鱼，死的时候鱼吃你。他说，我说不管是你死了以后入土，那么最后是虫子、小虫子、小微生物等等吃了你，还是鱼吃了你，还是鸟吃了你，那不是循环吗？不挺好的事吗？
周孝正对于家庭成员合葬也是支持态度，他举例浙江省温州市的椅子坟，认为合葬可以提高凝聚力。椅子坟由于形状同椅子相似，通常依山而建，不立碑，墓主信息刻于正中石板上，后辈葬于先祖坟墓下方，一代代形成一个如同楼梯般的长墓。钟大军也认为，中国当前的安葬方式占用公共空间过多，也不环保。他说，
如果有利于是吧，那个节约土地资源、土地空间，那么其他这样，在这个出发点出发建立的一些措施，我认为都值得提倡。国家出台这个东西，也可能都是充分考虑了民众的需求，也是我想他出台一些这政策，也不是说随便拍脑袋就拍出来的。
钟大军谈到，中国近十年的城市化运动改变了人们的乡土观念，本乡本土的生存方式不再适合现代人。他因此认为，推行生态安葬方式不会遇到阻碍。而反对者的关注点主要是“不留骨灰”这四个字。著名律师徐熙在微博上说，不留骨灰神奇的事情一个接一个，既要求拆小区围墙后，又看到九部委说鼓励家庭成员合葬，倡导骨灰撒海、撒散等不保留骨灰的安葬方式，这等利国利民的好事，建议从领导做起。也有不少人将关注点放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遗体上。网友，那么智能做什么呢？说，党员干部要带头实行遗体火化，带头参与结地生态安葬，包括广场中间那位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84年来，美国法律的一项豁免条款规定，只要在美国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允许进口奴役劳工产品，包括出自童工的产品。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签署了一项贸易法案，其中一个条款堵塞了这一法律的漏洞，而这一法律漏洞可以追溯到1932年。1930年通过的关税法案禁止进口奴役劳工产品，但是同时规定，这一规定不适用于美国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产品。在人权组织的呼吁之下，去年提出了新的法案。联合国劳工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有2100万人被强制劳动，其中大部分人在亚太地区。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